以上是简单的对这两种的定义。接下去说呢，亲所缘缘啊，人缘皆有。为什么呢？离内所虑脱，必不生故。那么亲所缘缘跟疏所缘缘啊，这两个有一个最根本的不同的地方。那么先讲亲所缘缘，亲所缘缘呢，一定要有。再听一遍，亲所缘缘一定要有，是这样的。因为你能够缘啊，那个你在你的这个能缘的心，一定要变这个变现这个部分。就我刚刚讲，这个是相分。现在请看一下，你们如果有那个佐伯先生那本书啊，那本书有上面有个小字，他这个本子呢，上面不是有两行横的吗？哈，第二行那个字横过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比较特别。这个但是这个有对我们的了解有帮助。请看他这个横的327页哈，中间那一行横的最前面看起，我念一下哈。那个法师，你们可能要一起看一下，这个不在那个印出来的讲义，在那个书本上才有。哎，那个字很小了，不容易看。我念一下，佐伯先生这个补充也是根据数据来的。他说呢，体虽相离，难眼根等，非眼视等亲所缘缘，亦非疏所缘缘。这里是讲眼根啦，眼根以眼根来讲，它对眼视来说呢，它不但不是亲所缘缘，也不是疏所缘缘，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世所缘取的对象，那它也不依赖它作为本质，就是不障为执故，要为本质，能其内所虑脱之相分。这个叫做疏所缘缘。这个还跟我们刚刚讲的都还是一样的。那就这个就没有很大的一个补充。那我刚刚讲就是这个亲所缘一定要有。一定要平常时候呢，其实前五世也要有疏所缘缘。前五世要活动也要疏所缘。就像我们刚刚讲，我们要看见我们的眼识要产生这个佛像的这个认知啊，一定也要这个疏所缘缘。那么先有的同时啊，这个疏所缘缘同时的就引申了我们事的变现，有相分有见分，总之这个相分就是我们的亲所缘缘一定要有。就前五世来讲了，亲跟疏都要有。那么但是就第六世来讲了，这是比较特别的。第六世呢，亲所缘缘一定要有，它不一定要有疏所缘缘。我们把这个第三行把它念完。亲所缘缘人缘皆有啊，因为呢离内所虑脱必不生故。因为这个亲所缘缘就是相分，就是事变现的，这是在我们事里面。那么如果没有这个部分，就是离内所虑脱啊，没有这个部分的话，离开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的能源的事也不能升起，就必不生。那么但是呢，疏所缘缘啊，能源或有啊，离外所虑脱亦得生故。这个意思或者是有或者是没有了。这个疏所缘缘呢，什么时候是可以没有啊，就是第六世是特别的。第六世他可以单独的自己去凭空的想象出来一个认知的对象，就是他这个相分可以凭空的想象出来。比方我们刚刚讲，我们可以去想象非洲啊，或者是想象我们通常讲的说想象一个，比方说佛典里面是用经典里面讲，比方说那个兔子有带一个角，我们可以想象出来，实际上这根本没有一个本质，外面没有个真正本质的一个有脚的兔子。可是我们可以这样讲，也可以这样思维，我们的第六世可以这样去思维它，甚至可以想象一个图像出来，比方说把它组合起来。但是这个其实都是没有真正的本质， 没有真正的本质，那就是没有书的所缘缘。那么前五识是不可以的，前五识一定要有真，要有本质，有真正的书所缘缘，才能带起这个前五识。那么前五识升起的同时呢，也有亲所缘缘，亲所缘缘大家都要有，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如果思考八识，第八识也是一样啊，第八识也要有亲所缘缘，那么这个第七识也要有，通通都要有。但是书所缘缘那个不一定，有的要，有的一定要有，有的就算没有它也可以，也可事也可以产生，是这个，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书所缘缘呢，能缘呢，或者有或者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离开了这样的，离外所律脱义德生故，就算没有，就算没有的这个外面本质实际存在的对象，我们也能产生，特别是就第六识来说，它也能产生啊。如果我们从第七识去思考啊，就我们常讲第七识是执着，执着这个有真实存在于事以外的那个真实的我，还有或者真实的法，那实际上是没有的。这样的我执的对象，就这个所谓的我执真实的我，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可是呢，它还是可以被作为所缘，第七识的所缘，就是具生我执第七识的所缘，第六识分别我执的所缘啊，不管是具生我执，或者是具生法执，或者分别我执、分别法执，记得实际上没有真正存在，没有真正本质性、真正存在的我跟法。但是我们第六识可以这样子，好像一个虚构出来的片剂所知，可以这样子啊。第七识也可以这样子啊，是这样的情形。那么虽然他们可以这样，可是它实际上不存在，就也就是说，就这点来讲，很明显是没有，根本没有书所缘缘呐。可是还是有亲所缘缘，只要有事的活动，它就要对象，这个对象就有变现的相分。虽然它是虚妄的啊、哦，我们完全是我们变现出来的，可是它还是要有，不然完全没有的话，那你就没有相分，没有相分，那它这个执着就没有个媒介啊，没有媒介就不能产生出来。虽然这个媒介完全是指无虚有，是由这个事自己变现出来的。那它既然变现出来，那表示它还是有亲所缘缘，是这样。但是没有书所缘缘，就刚刚讲这个分别法执或者具生我法啊等等的，是没有的。因为虽然没有，还是可以产生这样的事的活动。就是书所缘缘有这个特性，好，这样子。那底下还讨论这个亲跟书，就第八识来说，这个其实很有意义啊，很有意义。这个像这里有讨论第八识来讲呢，有的认为他一定他只有亲所缘缘，好像就没有书所缘缘。他有的说他也有书所缘缘的呢，这个我想我们或许不要在这里再那么细微的去讨论它。这样子好不好，就暂时这样子，等到我们将来再回到这个地方第七节呢，我们再来细微一点的来讨论。那么以上呢，对于四种缘大家有这样的了解就可以，这个对不起，我们第四种也还没讲。我们看328页第三行，这里是讲真上缘。如果你们自己愿意看，也可以看刚刚讲的第八识的这个亲所缘缘、书所缘，其实非常值得去了解它。整个八识里面的，举个例子来讲，我刚刚讲的这个328页第二行，看一下好了。328页第二行说呢，前五心品，就是前五识啊。328页有刮胡的，那个帮忙他找一下，有没有找到？328页有没有找到？还有没有找到？第二行啊，第二行说呢，前五心品，前五心品呢，未转一位啊，就是还没有转凡成圣，还没有这个 转世成智的时候，前五世怎么样呢？初顿力固，臂障外直，就是我刚刚讲的，前五世要产生啊，一定要有疏所渊源，当然他一定也会有亲所渊源。臂障外直，就一定要依赖一个实际上真实，不要说真实，就实际上有因缘所生法而产生的一个存在。就这里讲到臂障外直，一定要依赖外直，故意定有疏所渊源、哦、有这个情形。但是很特别，第三行说以转依位啊，此非定有，那就不一定了、哦、这个前五世如果转，就是我们说的转世成智之后，前五世转成这个成所作智，那他就不一定要有这个存在于就是这里讲的外智，就是因缘所生法的这个产生的这一个，就我有情生命体以外的这一个具体存在的一个执，那就不一定了，此非定有。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缘过未等啊，那就无外执故。就前五世如果已经转世成智啊、哦，那么这个时候他这个五世的作用啊，可以缘过去未来啊。那么实际上所缘的过去未来，那他就没有疏所渊源，没有疏所渊源。前五世平常时候一定要有疏所渊源，前五世也不能缘过去未来啊，前五世只能缘现在，刹那刹那的现在当下的对象，这个是前五世能缘的对象。可是如果转世成智之后呢，那他可以前五世也可以缘过去未来，但是他所缘的过去未来呢，就没有疏所渊源，没有疏所渊源，意思就是说就未必要有刚刚讲的一个因缘所生法的一个外执作为他产生事的凭借跟对象，但是亲所渊源还是要有啊，记得这件事情还要有，这个很特别，前五世、第六世、第七世、第八世，所以我看有空你们自己看一下啊。我们看第三行下面呢，第四真上缘，真上缘的定义是什么呢？未若有法，有胜事用，能于于法或顺或违呀、啊。嗯，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字面上不难懂，任何一个存在。白话一点，任何一个存在呢，要有胜，当然这个胜是很殊胜的力量作用势力，或者有为或者无为啊，都要有一个很强烈的。那么能于于法，这个于法是当然就是其他的存在，我认为这里还是指事，主要还是事。或顺或违，那他可以帮助他，能够帮助他，就是叫做真上。但是他或许是这个顺跟逆有点特别，我们通常也常讲说是顺的真上缘，有时候也说逆的真上缘，总之他的结果是能帮助其他的存在，就是有强烈的殊胜的力量，能帮助其他的存在，这样子。所谓帮助就是帮助其他的事啊，或者其他存在的出现产生，是这个意思的。那但是这里说呢，虽前三缘亦是真上，而今第四除彼取余，未显诸缘差别相故。这里很特别，第四行这里下面很特别，他说其实前面讲的三种缘啊，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其实也有真上的作用，不是没有的，也是真上，但是他这里特别另外成立这一类，就是第四类做真上缘啊，其实是在那前三类的之外，如果另外的任何存在能有这种作用，帮助其他的存在的产生升起，那因为原因就是这里讲未显诸缘差别相过，还因为还是有点不一样啊，是这样的情形。 这个未显住焉差别是这样听。那么接下来说此顺为用啊，于四处转身住成得实时别故，于真上用，所以说这个是进一步的一些说明讨论。那这因为真上缘也是可以再细一点去讨论哪一些是真上缘，它到底有什么的时候也可以有真上缘。那实际上这个真上缘比较特别是这里讲的说此顺为用。通常我们讲什么叫逆真上缘呢，那么有一种情形，其实我们常常碰到一些事情，它让我们好像让我们有很困难啊，有不顺利啊等等的，跟你有相冲突的等等啊，这个就是逆，就是违。当然顺的就是好像一切符合力量上方向上是配合的，就它的这个业跟果的配合来讲。但是它实际上于四处转呢、啊，就是身住成得实时别故。实际上这个真上缘呢，可以在这个别的东西的存在产生来讲呢，可能是它升起的时候有真上的力量，也可以是在住啊，也可以在成，也可以得，是这样的。那这个左伯先生那个有一些例子啊，我们或许不去看它这样子，而且它通有为无为，总之就是这样的情形。但是他说这个真上用主要是针对这22根啊，这个真上缘主要是针对22种那个根来说的。那我现在我们不要看那么详细，我们主要有一个特别的例子来讲。比方说这里讲的前五啊，我们看328页齁，倒数第四行 ,328 页倒数第四行。前五色根以本事等所变眼等净色为性，这个22根里面的前五个就是我们这里讲的前五色根。什么是前五色根呢、啊、就是眼耳鼻舌身嘛，眼耳鼻舌身这个眼根鼻根等等、哦、这前五的这个根呢、啊，它是色，就有情生命体来讲它是色、哦、那么它是怎么样一回事呢，是以本事，就是第八识等、哦、表示还有以本事等所变的眼等净色为性。所以其实这个我们通真正这里就是讲真正的根啊，比方说以眼根来讲，真正的眼根不是我们现在看见的眼睛，这个不是的，它是呢本事所变的眼的，我们叫净色根，清净的色。这个清净的色是很维系的，不是说我们现在眼睛可以看见我们彼此的相互的眼睛，那个不是净色，那个不是真正的眼根。真正眼根一般现在理解有点像视神经吧，眼的什么神经吧、哦、它是色，所以它不是这个看，不是我们的心思的活动，它还是色，不过很细微，也是清净的，是这样的。所以现在的解剖学可能把它相对比那个神经、视觉神经这一类的，但是是不是呢？我认为这还是可以进一步研究。那么22根还有很多的，像这里接下来别的，我刚刚讲那个五根，这个是蛮有意义的。就我刚刚讲，一般我们对五根真正的理解要这样理解才是正确的，就是本是等所变的眼清净色，眼的清净的根，那个才是真正的眼根。那么眼耳鼻舌身都是这样的情形。好，比方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得见的身体啦，这个不是身，这个不是真正的身根，那么是这个身体的这个色，细微的，你不是用眼睛可以看得见的，这样子。那么到底是什么呢？说不定就是我们说的细胞吧，我不知道，这个要看科学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这样子。但是它根本上是一个色。什么叫做色？就是物质性的叫做色，哦，是这样子的。 好，我想以上对于这个四种语言大概这样子就好了，好不好？暂且我们不要讨论太细。实际上有一个很值得探讨的是义根。我提一下好了哈，328页倒数第二行，因为这里面22根呢、啊，其实每一个都还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义根值得看一下。328页倒数第二行的下面讨论义根，他说呢，义根总以八事为信，就这么一句话。好，眼耳鼻舌身意，实际上什么是义根呢、啊？这个通常学佛的人不客气讲，不太搞得清楚，到底什么叫义根？这里简单讲，就是以八事，就是他的，其实义根还是就是八事。那不过这个陈慧师人有更详细、更多的讨论，对于义还有义根这样子，很特别。这个义也是也有等物兼缘的关系。我们讲到第七世的时候会讲的详细一点。好，以上大概对语言就是四种语言就这样理解就好。我们大概还有五分钟左右，不知道大家对于这四种语言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像刚刚那位，好像我忘你，好像举手，我没有让你问，不好意思。你可要愿不愿意？现在我们看看有什么问题。老师，我没说互辩，好，互相引申，但是这个。记得我们这个是要，我希望你的问题是要针对，比方说第八世的状况，或者第七世状况，或者第六世或者前五世，这个四种不太一样。这个问题，我把它稍微，讲的稍微正确一点点，不是说变嘛，不是说，也不是说佛果不能变，不是这个意思。就我再说明一件事情，就第八世阿陀那是，如果我不知道你问题是不是针对有漏无漏。第八世一旦转成无漏的，它就完全是无漏，它不会说再有变成有漏，是这样的，就是它的性质不会再有无漏的现象，纯粹是因为真正原因是因为第八世要转成无漏的，那只有在佛圆满的佛的果位的时候，才会有这个现象。那么佛果位之前，乃至实地菩萨，他的第八世阿陀那世都还不能说他是完全是无漏，他里面还有有漏，还有无漏等等等等等等混杂在一起，这样子。所以呢，刚刚讲那个等无间也是指说，有漏的阿陀那世可以作为无漏的阿陀那世的等无间缘，因为我们刚刚讲他的整个修行过程中某一个时候。那一刹那之前，他还是有漏吗？就是还没得佛果位啊。某一刹那，那一刹那，他就得佛果位。从那一刹那算起，他整个阿陀那世就是无漏的。而从那一刹那算起，已经无漏之后，就不会再有漏的阿陀那世这件事情。所以呢，无漏的阿陀那世不会做有漏的阿陀那世的等无间缘。因为根本就不会再产生了，是这个真的原因就是这个情形的，但是所以我这里讲，我的意思说，它不是变的问题，不是说有漏的阿陀那是可以变成无漏的，然后无漏的阿陀那是不会变有漏，也可以说了，也可以这么说了。因为性质上它不会转变，我说变是指性质上不会转变成那样子，不是说它变成那样子，性质上没有转变的。这件事情呢，这个问题是说我们一般讲的倒驾吃他，那是怎么一回事情？这个一样要分是哪一地菩萨或者是佛。如果以佛来讲，一定要了解他的三身，一定要了解三身，一定要了解佛的法身、报身、化身的现象。佛的，我先讲一件事情呢，我不知道大家对佛的状况了解到什么程度，但我简单讲，佛这个多生多劫做修破菩萨的阶段的那个修行，从大圣的立场来讲，他贯穿了从那出发心到那成佛，有一个最根本的特性在那里头，永远不会中断。什么特性？就是他要度化众生这个愿， 永远不会中断，永远不会中断。从他出发心，就是我们说的真正发菩提心的时候，他一直到他最后成果，不要说最后，就是当他成佛啊，至少有一个最根本的，就是他这个度化众生的心跟愿，从来没有中断，也不会停下来，并不是说成佛了他就所谓有一个终点，刚好相反，所谓的成佛就度化众生这个愿来讲，他生生世世这么多事在做，都有这个愿力在推动。他所谓的究竟成佛这件事情呢，是就智慧福德功德来讲圆满了。那他那个刚刚讲那个从最初出发心的菩提心的愿，当然是不会停下来。因此呢，这个他的有法身，有报身，有化身。我这里要讲的是那个化身，他在娑婆世界千百亿化身的度化众生啊，80岁。佛示现在这一个娑婆世界诞生降生在这个娑婆世界有80岁这个寿命，这个是化身，绝对是化身。所以他有所谓怒涅槃，就是跟我们的缘啊，就是80年，就这一次示现在娑婆世界成佛啊，这个因缘就80年，跟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的缘就这样子，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是化身佛，他就是这样子的情形。但是我刚刚讲他度化中的愿绝不因为绝不可能80年就说没有了，他度化众生已经度化完了，不再做了，不再做度化众生的事情，绝不是这样。但是就这一次这个因缘这样说的，他怒涅槃啊，但是这只是这一个千百亿化身的这一个之中的一个。他同时佛同时在无量无边的世界当中，同时在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那么当然不同的国土在那个地方远有长有短，某一个国土假设某个国土的缘也就是圆满了，他也实现怒涅槃，在那个国土也可能是涅槃，在那个国土也实现怒涅槃，可是他永远无穷无尽的在以化身的状况，如果那个国土是不是菩萨国土的话呢，那他就化身，这件事情也是永远不会停下来，就是这个千百亿化身的这个也不会停下来，只是就那个国土的因缘来看，好像他时间有长有短，有所谓的怒涅槃这件事情，实际上根本从来他没有停过，所以我刚刚一直说。那么这件事情回头回答你刚刚那个道家慈航也是一样，如果这个国土的众生有特殊的状况，那么以佛的刚刚讲那个愿力跟能力来讲，实际上他可以看看以任何力量任何状况再来，对他们来讲这个十方世界根本没有障碍性，十方世界没有隔碍性，对我们凡夫众生来讲有隔碍性，我们总觉得好像这个是东边那个是西边，对，实际上对佛来讲没有这个这件事情，实际上就这个宇宙来讲，地球也随时太阳系银河系随时在动啊，什么是东边什么是西边都是相对的，对于一个觉悟的觉悟的来讲呢，这些法身没有根本没有边际，没有这个界限，报身还有一点这个状况，化身也有根据因缘，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些东西南北乃至每个国土什么状况，寿命有多长，比方说《华经》里面有这个舍利佛、目犍连那么多佛的大弟子，佛授记他们将来多少多久多久多久前也成佛之后叫什么名字，国土有什么状况，寿命有多长，那个地方的众生等等，是的，那个都是，但是那都是就化身说的。每一个佛世间成佛有一个这样的状况，但是他一定有三身，佛一定有法身、报身、三身同时的。 所以道家慈航你要把它放宽一点去理解它，从三生的立场去看，也就没有什么，也没什么神秘，也没什么了不起，他们随时随地都在做度化众生的事情，就这样。那这是佛的现象。那么八地以上七地以上的菩萨也有类似的能力，只是没那么圆满，就他本身跟这个缘的众生，跟他有缘的众生之间的关系啊，没有佛那么圆满而已啊。但是还是很多地方也是相通的，相类似的。那实际上在我认为我们也不用太去追究他们到底怎么一回事情，那个实际上也发比样我们的能力，远远超过我们真正的能力，不过经论上有这样说，我们了解了知道了这个情形就行了，大概这样就可以。那因为有些不少地方是超乎我们的，经论上也常说凡夫众生业力的关系啊。据说哈、哦，如果真正一个阿罗汉在你面前，你也不知道他是阿罗汉，他也像你看起来也他也像一般人啊，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这是我们业报的能力，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真正能够，除非他真正显露出来。我们猜想，如果一个佛或一个菩萨在你面前，所以你也觉得他是佛。因为你没有这样的那个嘛，对不起，我想猜想是这样，那时间差一点点，你们都愿意，我们再问一个小问题啊。亲所缘缘就是相分，亲所缘缘就是相分，宿所缘缘就是我刚刚讲，它这个是要有因缘所生法，实质性的要有一个存在，这个叫做宿所缘缘。等一下，真执是哪两个字？真执呢？我还是听不懂，真执体是哪两个字哪？哦，跟真如，你说好，你的问题是说，亲所缘缘跟真如比较有关？这个未必，这个未必啊，这个未必，这个亲所缘缘跟真如比较有关，这个未必，这个只是因为，即便在凡夫众生的阶段。也包括在内，就是你直接认识的，我们的事一活动啊，马上变现成主体的见分跟客体的相分。一般时候我们就有这个现象，也不一定说它亲所缘缘就跟真如比较有关系。它见分不相分就是跟我们的事，这里讲很清楚，就是我们事里面所变现的它的体。亲所缘缘的存在，就它的体啊，跟我们人缘的这个心事是不相离，不相离。什么叫不相离？其实就是事所变现出来的这个宅在事里面的这个部分呢。最初我们放过一个表格，就是事变现成相分、见分、相分，我们都把它框在一起，框在那个圈圈里面。那个圈圈代表事，就是亲所缘缘就是相分，这个相分不是在事的外面。在事里面，其实换句话说，在每一个有情生命体来讲，就在你这个有情生命体，我不说里面，就在那，不相离。所以，比方说，我刚刚讲，我做那个例子，我们可以去敲打这个桌子，他敲打的这个桌子是敲打到那个宿所缘缘，他不能敲打到亲所缘缘，他不能打到你。看着那个桌子，因为你不能感受他打桌子的时候他的觉受，那个觉受只能他有啊，你觉受不到，凡夫中的是这样子、哦、那我们大概时间超过一点了，大概今天这样好不好，我们以后再慢慢的讨论。好，大家辛苦了。